最后通牒，川普说不停火将对俄征二级关税。中共声称实现出口增长，白宫顾问质疑可信度。瞄准台企撤中，印度高官访台抢投资。涉嫌欺诈美国长者，八名中国留学生面临20年刑期。新根系统堪忧，欧洲多国恢复边检，排除非法移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4号，川普表示，若果未来50日内无法达成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他将对俄罗斯征收约8%的二次关税。他还确认美国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时表示，未来几日运往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来自一些欧洲国家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部分爱国者导弹电池将在几日内运抵乌克兰。他希望看到乌克兰战争结束，所以会将最好的装备、最好的导弹和最好的一切送到北约。北约会将武器运到需要的地方，当然北约会为此埋单。吕特对川普表示，你希望乌克兰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希望欧洲人为此埋单，这个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乌克兰可以获得大量用于防空、导弹和弹药的军事装备。德国、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和丹麦是可以在首批赠送中提供爱国者导弹的国家，还会有更多。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认为，现在俄罗斯有50日时间，不要拿川普的期限不当回事。当初他给了伊朗60日，第61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看见了。乌克兰战争绝对不能够被俄罗斯占到一丝一毫的便宜。战争要结束，就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结束。白宫声称此举是川普试图敦促普京结束战争的重大政策转变。没有解释川普对俄罗斯二级关税计划的预期效果。但是川普此前暗示，这些关税将打击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总统可以选择对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征收关税或制裁，这两者都是他工具箱入边的工具。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一项法案，若果该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将对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征收500%的关税。目前已获得100名参议员中85人的支持。另外，一些国会议员亦暗示，美国与欧洲盟国可能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包括美国当局冻结的50亿美元，供乌克兰使用。这样的举措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历任总统从未动用过一个并非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的中央银行资产。另外，电讯报14号报道，川普可能考虑提供拜登时期曾考虑的联合空对地区外飞弹，这个是远程的中飞弹，可能成为提供给乌克兰的首批武器，以将普京逼到谈判桌上。川普曾声称，如果普京敢入侵乌克兰，他就要轰炸莫斯科。虽然川普不太可能自己这样做，但是交给乌军联合空对地区外飞弹，就可能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对此，资深媒体人方伟认为，2022年普京得到习近平的合作无上限的承诺后，就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显然就是习近平给了普京放心打，我们全面支持的承诺，普京才出手的。中共盘算，如果俄国拿下乌克兰，中共就拿一个顺水人情，如果拿不到，美国一定落场，那就是俄美大战，双方消耗下去，我们坐山观虎斗，怎样都赢。结果现在川普布了一个美国出军火、欧盟出钱、乌克兰出兵的局，而俄罗斯背后就是中共在顶，俄乌战就变成中欧的资源消耗大战。现在最惨的是中共，本来想两虎相斗，结果搞到引火烧身，卷入这个资源大磨盘，欧洲因此和中共结了怨。这场战争的结果 就是中俄被消耗殆尽，欧盟亦实力大损，同时带来美国的强大和台海的安全。与此同时，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美国在贸易和军事上被朋友和敌人联手敲竹杠长达几十年，令我们付出了几兆美元的代价，这种状况根本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他指出，其他国家应该自己反省，并说感谢你们多年来给我们搭了免费的顺风车，但是我们知道你们现在为了美国自身利益做出正确选择，而我们应该回应说感谢你们理解我们目前处境。新关税政策对于依赖美国的贸易伙伴来说，不是选择屈服，就是要坚持战到底。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认为，最差的情况恐怕是川普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实施关税结束这一切。目前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排名依序为中国、欧盟、墨西哥、日本、越南、德国、南韩、台湾、印度和马来西亚，只剩台湾和印度还未公开最新关税，其余最低是越南的 20%。 14号南韩最高贸易代表吕汉九表示，南韩有望在8月1号之前与美方达成框架协议，并暗示可能在农产品入口方面做出让步。川普亦证实南韩正积极推动达成协议。14号意大利外长塔瓦尼赴美谈判，对于反对党质疑以政府过度亲美，他强调美国是首要盟友，意大利怎能够不和美国搭建对话桥梁，如果不是难道要好像前总理孔特时期站到中共那边然后退出北约？塔瓦尼对信使报指出，欧洲需要美国，美国同样需要欧洲。他的高标理想是互达零关税，在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欧洲之间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务实做法是盼望好像英国一样先达大原则共识，再针对各产业关税额逐步讨论。欧盟主管贸易事务执行委员谢夫乔维奇表示，14号他再与美国对口官员对谈，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丹麦外长拉斯穆森表示，我们不想和美国爆发任何形式的贸易战，我们亦不想令局势升温，我们希望达成协议。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中国海关14号公布数据，声称在当前局势下，中国商品出口量超出预期。白宫经济顾问哈瑟特对此表示不以为然。他在14号受访指出，中国有很多模糊之处，必须研究最新数据才能够确定是否可信。但确实有很多报道，包括传闻，都表明中国经济存在问题。他表示自己从未研究过中方给出的数据。北京当局公布的数据来自美国暂时取消关税的期间，北京声称东南亚和欧洲等非美国市场的贸易往来增多，导致6月中国出口成长 5.8%， 超过预期的 5%， 同时入口量亦有所增加。不过6月份工厂生产者价格指数却同比下降 3.6%，呈现出过去两年期间最大的下降幅度，引发外界质疑。哈瑟特表示，在国际领域上，美国看到巴西正在将中国商品转运来美国，他没有谈论白宫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不过川普上个礼拜提出在8月1号开始对巴西征收 50% 关税，似乎是为了阻断中共政府的转口活动。另一方面，业界亦在盛传川普考虑给哈瑟特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消息。采访中，哈瑟特批评美联储在应对经济问题乃至关税上犯了非常大的错误，呼吁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美联储的行动方式。哈瑟特主张给国会加强对美联储的监督，建议美联储监察长审查建筑开支， 其中包括25亿美元嘅装修工程。公开资料显示，美联储将喺16号同17号公布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生产者物价指数。如果数据不佳，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面临嘅压力将更大。而野村证券喺9号嘅报告中警告，中国经济会喺年中出现转折点，为规避关税风险，上半年部分中企抢出口，下半年嘅需求将出现断崖式下跌。同时，房地产行业进入第五年嘅萎缩期，近期销量同价格加速下滑，拖累内需。PPI 持续下滑，反映出企业盈利承压，将进一步抑制投资愿景，导致中国消费、国内投资以及出口嘅下半年预期在恶化。台湾企业在飞鸿供应链的政策驱动下，在印度布局太阳日趋多元。与此同时，印度一个部长级代表团14号正在访问台北，希望借助台湾科技供应商在当地日益增长的趋势，推动在印度建立一个金融科技重镇，即是古德拉特邦金融科技城，简称 GIFT City， 协助台湾企业在当地能够拥有更稳定的飞鸿供应链。该代表团由印度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管理局主席拉加拉曼率领，是印度首次公开试图吸引台湾电子与金融等产业投资印度。拉加拉曼14号对记者表示，在莫迪的2047年愿景中，科技是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我认为台湾是关键所在。印度驻台代表处印度台北协会会长叶达夫14号对记者表示，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对台湾与印度来讲都是一大机遇。叶达夫形容古德拉特邦是下一个曼克顿或伦敦，并表示该地是印度最合适发展金融的地点，因为当地银行与投资基金可以直接协助筹措资金，这个对于半导体等投资案是一大趋势。他说，目前已经有超过250家台湾科技企业相关公司在印度投资。台湾最大民营银行中信银行已经承诺将在 GIFT City 设立分行，理由是该金融特区提供税务优惠，且投资环境相对宽松。中信银行表示，这里很可能成为南亚地区的主要金融中心。据悉，台印经济合作咨商会议预计在今年11月在台湾举行，届时将有来自政府与企业界的超过100位代表前往台北，进一步强化双边经济关系。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成本敏感的产业，可能因政府推动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因素选择在印度设厂，从而影响到中国大陆的产业结构和就业。如果台资在印度设立的产业与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存在重叠或者替代关系，可能会对中国的供应链体系产生一定影响。另外，除了经济上的竞争，亦涉及到地缘政治和产业转移等因素。而印度金融科技产业吸引台资，对世界主要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加速印度金融科技发展，提升其全球竞争力；二是为台湾科技产业提供新的投资和合作机会，有助于推动双边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同时亦可能对全球金融科技格局产生一定影响。近日，八名持学生签证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为从事网络诈骗活动，遭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检察官正式起诉，面临20年刑期。据悉，这些人士持 F1 学生签证赴美，涉嫌在19个州进行诈骗，从超过50名美国长者手中骗取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2名被告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私立大学学习，另外几人居住在加州、纽约、新泽西和佛州，嫌疑人均为中国国籍公民。 年龄在21岁到35岁之间。自2023年8月至24年2月期间，被告人使用电脑黑客行为，操纵弹窗手段欺骗受害者，等他们以为银行或电脑账户遭到摄取盗用，然后其他嫌疑人会冒充联邦特工登门拜访，亲自从受害人家中攞取现金。他们声称相关手段是对受害老人现金的保护，实质将这笔款项占为己有，然后逃之夭夭。佛州国土安全调查局特工欧文斯谴责说，这种诈骗会对美国的老年受害者造成持久的情感和经济损失。如果犯罪情况属实，罪名成立，这些中国留学生签证持有者将被判处最高20年徒刑，并且缴纳高额罚金。八名被告身份亦在网络公开，其中包括加州25岁陈晨浩、24岁陶晓清，以及纽约州学生22岁的包女等人。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人是否在国内就认识串通，定是到美国接洽成立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对此，有美国华人谴责相关行为损害在美国华人声誉，影响其他正常人的生活福祉，应该遭到重罚。亦有猜测认为，鉴于这些人士不约而同的作为留学生出现，年龄相仿，这种行为可能源自于中共政府的有组织渗透。为了防范非法移民入境等问题，欧洲多个新根国已经恢复边境检查。日前，波兰亦宣布在俄国和立陶宛边境恢复检查，反映出新根自由过境条款的权限正在因为非法移民问题受到挑战。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相关举动旨在防止人贩行为和非正规移民。而在几个礼拜前，德国政府亦宣布加强所有陆地边境的检查，咁意味着90年代的新根政策正在衰退。这个计划29个欧洲国家公民免护照旅行，涵盖欧盟诸多国家以及多个非欧盟成员国，促进了 4.5 亿人口流动。布鲁塞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移民研究员科隆比说，目前这种限制行为在欧洲形成了更广泛的效应。欧盟委员会宣布更新新根边境法规，并推出数码化边境管理工程，这个会协助追踪进入新根区的非欧盟公民，减少内部隐患。目前在卢森堡、奥地利和波兰等地的边境城镇已经恢复边检，一些反对者专家认为，这种活动增加了运输成本，阻碍了跨境工作者的正常往来，同时损害了新根国家的超越各界的认同。如果边检措施成为长期决定，这样新根体系会完全崩溃。观众朋友，你怎样看这个问题呢？欢迎你在评论区与我们一同讨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